说，只酒美味礼色食材，只要有益于此的话，都可以亡其国。今主君坚持四则，而现在你完全拥有的这四样，可无戒于，那你难道可以不警戒吗？有益于此足以亡国，何况你坚持四则呢？你这四样都全犯了。梁王称赞相足，梁惠王听了以后连连的称赞，说好不止。相足者就是一连的称赞鲁公公，这些话说得很对。所以这篇文章它就是告诫一般做君王的人，要知道自己约束自己，不能够放纵自己的私欲。这全篇文章他完全是用故事来表达，没有一句说教的话，所以我们读起来活泼有趣，而全篇的结构又很严整，它的主题又很严肃，但是文字简洁，值得我们一读再读。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篇苏轼的《浣鹤亭记》，这是一篇杂技队的古文。这篇文章里面作者他极力的讲到隐居之乐，这种隐居之乐即使是南面之君也不能够跟他交换。他并且用帝王因好贺亡国，隐士即使是纵酒狂欢也不要紧。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一方面是叙事，其次是写景，同时还有议论。他写的很有层次，很有次序，而文笔自然清畅，这是作者真情的流露。在结尾也有招引的意思。浣鹤亭在现在江苏的徐州市云龙山上，徐州的南边有一座山叫做云龙山。那个时候苏轼做徐州的郡太守，所以他写这篇文章。现在看看他的原文。西陵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军之草堂，水及其半飞。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路，升高而望， 则亦尽焉。坐亭于其上，鹏程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却其西一面，而三人之庭，适当其切。春夏之交，草木蒂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三人有二壑，盛行而散归，但则望西山之阙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皮田，或翔于云表，莫则溯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壑亭。郡守苏轼时从宾坐辽地，广见三人，饮酒于诗亭而乐之，诣三人而告之曰：子之隐居之乐乎？虽难面之君，未可与诣也。诣曰：壑名，名壑在阴，其子壑之。这个壑字读壑，名壑在阴，其子壑之。诗曰：壑名于九州，声问于天。这个文字当动词读问，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佚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事，下而万之，一若有益而无损者。然魏义公好壑，则亡其国。周公作九告，魏武公作义戒，以为荒壑败乱，无若九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壑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事，虽荒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壑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三人欣然而笑曰：有事哉！乃作放壑招壑之歌曰：壑非去兮，西山之阙，高翔而下览兮，则所视，幡然列翼，宛将及兮，复何所见？皎然而复极，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濯沧海而履白石。壑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王冠草履。隔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已如宝。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篇文章是说，在西陵十年的秋天，西陵是宋神宗的年号。西陵十年的秋天，彭城发生了水灾，彭城就在现在的江苏徐州。徐州这个地方发生了大水，有水灾，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灰。这个张君就是当时的一位隐士张天吉，他别号叫做云龙山人，因为他住在云龙山，自号为山人。山人就是从前的隐士自称。这位张天吉是作者的好朋友， 苏轼在好几首诗里面都曾经提到过他。那么现在桐城大学云龙山人这位张先生的草庐被洪水淹到了大门的一半，水及其半扉，这个扉就是门，把他这个大门的一半都淹到，草堂就是他的屋子，比喻他所住的这个屋子很简陋，就称为草堂。明年春到第二年的春天，这个洪水退去了，水落，水退了之后呢，迁移于故居之东，这位山人就搬到他原来住屋的东面，故居就是他原来被水淹的这栋房子的东边，东山之路就在东边的山的山脚下，东山的山脚下，升高而望，得意尽焉。这个张山人他登高远望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很奇异的地方，得意尽。当他搬了家之后，有一次登上了山坡，远远的望去，就发现了一块很美很奇异的地方，于是呢坐亭于其上，他就在这个地方造了一座亭子。桐城之山冈岭四合，在徐州这个地方的山呢，四面都把它围绕起来，冈岭就是山岭山冈，那就是说明这个徐州四面都是围绕着山冈峰岭，隐隐约约就好像是一个大的玉环，隐然如大环，这个大环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中间有一个孔的那个玉器，就叫做环。因为彭城四周都是山围绕的，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圆形的玉环，中间一个洞。独特其西一面，刚好西边的这一面缺少这个大的玉环，西边有一个缺口，而山人之亭适当其切，刚好这个山人所修的那座亭子呢就对准了那个缺口，好像就把那个西边的缺口弥补起来一样。春夏之交，草木祭天，在春夏交替的时候，草木长得很茂盛，好像结到了天空一样，那这是形容草木很茂盛了，好像已经跟天接到一起了。到了秋冬雪月的时候呢，秋天里的月亮，冬天里的雪景，千里一色，使这个广阔的大地啊变成了一片的白色，就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或者是下雪的晚上，就是一大片白茫茫的颜色，有千里那样的辽阔。风雨晦明之间，那么在刮风下雨或者是天阴天晴的时候，这个风雨阴晴的天气中间，而景色瞬息万变，俯仰百变，这个俯仰是形容时间很短，好像我们抬头低头之间很短的时间就有很多的变化， 抚养百病。那么这个一段就是形容在这个亭子里面一些的景物，不管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或者是白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变化。三人有二鹤，这个张三人他养的有两只鹤鸟，这个鹤鸟很驯服，而且又很会飞，盛行而善飞。这个驯字就是很驯服的样子，很乖顺的样子。那么这两只鹤伴着望西山之雀而放烟，早晨那么这个三人就把这两只鹤向着这个西山的缺口把它们放出去了。纵其所如，这个纵字就是放任它，由它们飞到什么地方去，让它们自由的去飞翔。那这两只鹤呢，有时候是站在池塘边或者是田野之中，或地与皮田。那这个皮字就是到池塘的意思，或者是在这个水边上的意思。那么他把这两只鹤放到西山之雀向那边去，让他们自由的飞翔。所以纵其所如，这个如字就是所去的地方，所到的地方，任凭他们飞到哪里去。那这两只鹤呢，有的是站在池塘边或者是水边上低的地方，或翔于云表，那有时候呢又飞到云外去了。所谓云表就是云外，高飞到云外去了，那也就表示这两只鹤很会飞了，高低都任由他们。暮至宿东山而归，到了傍晚的时候，那这个鹤就向到东边飞回来了。这个宿字是向，向到东山而归，因为东山之路就是张三人的住的地方，晚上他们都会回来，故名之曰放鹤亭。所以张三人就给这个亭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放鹤亭。所以这一段就是说明放鹤亭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它的地址，以及在亭子里面所见到的景物。郡守苏轼时同并作僚吏往见三人，因为当时苏轼他做徐州的郡守，他时常就带着一些幕僚还有一些朋友去看望张三人。宾左僚吏，这个宾就是宾客，这个左就是他下面一些职员，他的幕僚或者是一些小弟，他带着这些人去见张三人。那么就在这座亭子里面饮酒欢乐，饮酒于诗亭而乐之，在这个放鹤亭上面喝酒。一三人而告之曰，苏轼他替这位三人斟酒，这个义字就是斟酒的意思，把酒斟给人家喝。那么苏轼替这位三人斟酒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子之隐居之乐乎？你知道隐居的快乐吗？所谓隐居者，就是不问世事而怡情独居的意思。在古代，许多的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往往就会远走高飞，往往就是隐居于山野之中。那现在苏轼他就告诉三人说，你知不知道隐居的快乐呢？虽难面之君未可与一言，即使是一个做君王的人，所谓难面者就是讲做君王，因为从前的君王都是居于南面，南面而立，臣子是在北面，所以君主之位就是南面之君。一个隐士即使是君主之位，也不能够跟他交换，未可与一言，这个意思是交换，哪怕是做皇帝都不会比隐居更快乐。意曰，在《易经》里面有一句，民祸在殷，其子祸之。那么《易经》里面这个两句，就是说祸他在北边的山上叫，这个殷字就是山的北边，山的北边叫做殷，南边叫做阳。鸣鹤在殷，这个鹤在山的北边鸣叫，在它叫的时候呢，其子获之，那些小的鹤一定会应和它，就是好像此起彼伏的意思。有这个大的鹤在叫，而他的儿子也一定会跟着叫。那么在《诗经》里面也有两句，鹤鸣于九高，声问于天，讲这个鹤在一个低洼的地方叫，这个九高，这个高字就是很深的很低的地方，很深的沼泽或者是很深的洼地就叫做高，这个九高就是代表这个低洼之地，这个九字是形容很低或者是很潮湿的地方，鹤在这个低洼的地方叫呢，可是它的声音可以传到天上，声问于天，这个问字就是传达，虽然它在低洼的地方叫，但是声音可以传到天上，那也就是说明这个鹤的叫声很响亮，而可以传到很远。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那这就是因为鹤它的品格很清高，而并且又很深沉，很安静而自在。清远闲放这四个字是讲到鹤的它的品格那样的高尚而又安静自在，这个闲字就是当安闲的意思，这个放就是自在的意思。超然于尘埃之外，它可以超出在尘世以外，就讲到这个鹤啊有这种清高的品格，好像超然于尘世之外一样，那就跟一般的隐居之士他的性格就相通了。所以《易经》里面或者是《诗经》里面都拿这个鹤来比喻贤人君子以及一般的隐德之士。那么《易经》跟《诗经》的作者呢，就把鹤比作贤人君子，因为他有这种清远闲放的品格，跟那个隐士一样。 贤人君子一样。所以引得之事遐而万之，一若有意而无神者。那么一般的隐居的人都喜欢跟他亲近，这个遐而万之，这个遐字就是带亲近的意思，都喜欢亲近他，跟他玩耍，跟他在一起游戏。那么这些隐私跟这个鹤亲近的话，一若有益而无损者，应该是有利而无害，因为这个鹤跟这些隐得之事很相近。那么即使这些隐得之事跟他亲近玩耍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可是呢，魏义公好鹤则亡齐国。可是在春秋时候，魏国的有一个诸侯叫做魏义公，魏义公他也很喜欢鹤，甚至于让这个鹤坐大夫的车子，还给他像大夫一样的享受。后来有一次，这个夷狄啊侵犯了魏国，那么魏义公就准备应战。老百姓接到了这个征集令以后，他们都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魏义公好鹤，那就应该叫鹤去打仗，为什么叫我们去打敌人呢？他叫鹤去打仗好了，那可见的这些人民对他的怨恨之深。当然这场仗魏国打败，甚至于魏义公也战死了，魏国也被夷狄所灭。那这就是魏义公好鹤的结果，这是春秋时候的一段事情。所以苏轼他就引用了这个典故，虽然隐得之事遐而万之好像是有益而无损，但是魏义公好鹤却使国之亡了。周公作九告，周公就是周朝初年的贤臣，他曾经做了一篇九告，就是讲到这个喝酒的害处。那么当到周武王把这个地方封给康叔的时候，康叔是周武王的儿子，就是周成王的弟弟，那么周公就做了这个酒告来告诫他，就是要他不要乱喝酒。所以周公他做这个酒告来告诫康叔，魏武公做义谏，魏武公也就是魏国的诸侯，他做了这篇义戒呢，就是自己来警惕自己。这个义字就是限制的意思，限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沉湎得太深了，所以他自己就做了一篇义戒。那么周公做九告，还有魏武公做义戒，当然这个义戒里头也谈到酒的害处，而警惕自己不要喝酒。那么周公同这个魏武公都认为，一个做君主的人不能够沉湎于这个喝酒的 这种费事迷信而又败德乱性的事情。他认为没有比这个好酒更严重，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所以周公他要做酒告，魏武公要做意见，都认为这个酒啊是费事迷信的一种罪魁祸首。可是在晋朝有所谓竹林七贤，他们都是不满现状而逃避现实的。这个竹林七贤之中，好像刘伶、阮籍这帮人，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喝酒不停，放纵无度。可是这帮人却因为酒而保全了自己，以酒全其真，这个真者就是他们本身，他们的自身。刘伶是晋朝的沛国人，就是江苏沛县，他是竹林七贤之一。因为他要避世，所以他纵酒喝酒，喝得烂醉。阮籍呢，他也是晋朝的陈留人，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他跟刘伶都因为避开了政治的迫害，所以喝酒没有节制。那这两个人就是因为喝酒才全其真，才保全他自己没有被当时的政治所迫害，并且名传后代，并且这个竹林七贤的名声也传流到后世。那由此看来，嗟夫，这是作者感叹。那么有君主身份的人难免之君，虽亲远贤宦如或者由不得好，即使是像或那样的清高贤宦的东西也不能够爱好，那如果爱好他就会亡国，好之则亡其国。而三年顿世之事，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然而一些避世三年的人，即使是像酒那样的费事迷信而又败德乱性的东西，尚且也不能够造成了祸害，还不能够危害他们，而况于祸乎？还况且是亲眼闲晃如祸吗？那这些人好祸就可以了。由此观之，从这里看起来，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国君和隐士的快乐就不能够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就是相提并论。国君即使是亲远贤宦如何，还不能够喜欢，喜欢他就会亡国。而隐士即使是那种荒惑败乱如酒，但是好之并没有害处，反而成全了他们的美名。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国君与隐士之乐不能够同日而语吗？不能够相提并论。三人欣然而笑曰，那么这位张三人听了苏轼的话，就很高兴的笑起来说，有事哉，真是这样吗？真的是像你所说的这个 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吗？乃作幻惑招惑之歌曰，于是苏轼他就做了一首歌，是关于幻惑同招惑的歌。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鹤飞去兮西山之阙，这个鹤飞出去了，是飞向了西山的阙口，在高空中飞翔，而又向下边来观望，高翔而下乃兮，一方面飞得很高，一方面向下边俯视，则所视乃选择一个适合休息的地方。他所谓高翔而下南，他往下面看，就是为了要选择一个适当的休息的所在。这个适字就是适当。幡然电驿宛将及兮，很快的，这个幡然就是飞得很快的样子，很快的他回转身，把翅膀收拢来，好像要停下来了。宛然，这个宛然指好像，忽然之间他把翅膀收拢来，好像要停下来的样子，宛将及兮，可是呢，忽火所见，皎然而复寂，忽然又好像发现了什么。那么这之后呢，又抬起头，鼓起翅膀，飞上了天空。皎然者就是飞得很快的样子，本来他要停下来休息的，似乎看见了什么东西，又把头抬起来向天空飞去，皎然而复寂。这个皎然就是很快的把头抬起来往上面飞，飞向天空。那么这是讲到这个鹤啊，忽上忽下那种自由自在的样子。独钟日与涧谷之间兮，多苍苔而比白石。这个鹤它整天徘徊在溪涧山谷之中，独钟日与涧谷之间，涧就是山涧，这个谷是溪谷，它整天都徘徊在涧谷之间，他嘴里面是啄的这些青苔，而脚是踏到石头，脚踏白石，嘴啄青苔，这是讲他们的日常的生活，讲这个鹤啊，无拘无束的，饿的就吃苍苔，累的就在白石头上休息。鹤归来兮，东山之阴。这个鹤飞回来了，飞在东山的北边。山之阴就是山之北。那么在这个北山下面就有一个人，其下有人兮，这个下面有一个人，黄冠朝女，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这是从前一般的隐士们所戴的帽子。这个革衣者就是用那个粗布做的衣服，用那个粗的麻布做的衣服，也是一般的平民所穿的衣服。那么那个山下面有一个人，头上戴着皇冠，脚上穿到一双草鞋，草履就是草鞋，皇冠草履，革衣而鼓琴，还穿着一件粗布的衣服，坐在那边弹琴。所谓鼓琴的就是弹琴。那么这个人躬耕而思兮，其余已如薄，他亲自种田获得的粮食，他可以自给自足，躬耕而思兮。那么把剩余的就 喂给这个鹤吃的，其余以如宝，以如宝就是以宝如一个倒装句。这个人自己种田有了粮食，除了自己吃的以外，剩下来的就喂这个鹤来吃了。这个乳就是指的鹤，把剩余的喂给你吃。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回来吧鹤，你回来吧。这个西山是不能够长久停留的，那也就是隐隐然告诉了一般的读者，到外面浪荡久了，在宦海里面浮沉惯了的人，还是应该要回头是岸，还是要回到家里来。因为他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感慨到他自己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不能够像鹤一样的清远闲放，而要受别人的支配，要适应了许多不同的这些在政治方面有些人加诸于他的一些迫害，他不能够避免。所以他做这首唤鹤招鹤的歌，也是一种自我宽慰，也是自己把心中的所受到的这些委屈苦闷借这首歌发泄出来，就有一种招引的意思。所以唤鹤亭记虽然这个唤鹤亭并不是很有名，就因为苏轼的这篇文章，也就把他的这个声名传留下来了。所谓地以人传，往往一个地方它的名气就是因为那里出了一个有名的人，或者是一篇有名的文章，因此就流传不朽。好像柳宗元写的《永州八记》，那么这些永州的风景就因为他流传到后世。苏轼的《唤鹤亭记》也把这个唤鹤亭使它名垂不朽。现在我们要读一篇王安石的《同学一首别子固》。子固就是曾巩的字，曾巩、王安石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写古文的能手。这篇文章是属于正序类的古文，是作者王安石年轻的时候送给曾巩的作品。所谓同学，就是共同学习，也就是共同学圣人的意思。那么王安石写这篇文章送给曾巩，并且附有同学诗一首。那么他跟这个曾巩都是江西人，是同乡，当时他们都还年轻，他们都有安邦济世的大志，交往也很密切。这篇文章同时再举一个人孙谋来陪衬曾巩，叙述他们之间言性相似，虽然都不认识，但是能够互相信任，互相慰勉，以达到中庸的境地。这篇文章写起来很淡雅， 并且让我们读到的人也觉得有一种余韵，耐人咀嚼。这篇文章并不长，但是读起来可以发人深省。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与木而有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与木而有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与也，辞必未尝相接也。予考其言性，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思若游，彼学圣人者，圣人之言性，其有二哉？其相似也，是然。余在淮南，未正之道子固，正之不逾矣也。还江南，未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余又之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逊不疑也。子固作怀有一首谓余，这个余字要读谓。